古代希腊文化无疑是西方文明为之骄傲的源头之一。事实上，它是酝酿西方文明的文化酵母。当一个现代人满怀惊异之心欣赏古代希腊几近完美的艺术品时，他仍然会清晰地感受到希腊文化的震撼力。在蔚蓝色的地中海和爱琴海的海岛上，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世纪，浪漫勇敢而又理智的古希腊人创造着自己的历史，给后人留下了灿烂的文化。如果我们能够让自己依照希腊人的艺术理想来思考，我们可以大胆地宣称，在古希腊人的文化艺术中有一种摄人的理想之美。希腊文化的伟大艺术魅力在于他用伟大的情感说服力让自己一次次地直接参与世界的创造。希腊最古老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要算克里特和迈锡尼文明了。从19世纪末开始，世界著名的考古学家施里曼和伊文斯分别发现了重要的希腊遗址，这就是古迈锡尼和古特洛伊及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王宫遗址。施里曼发掘出大量的珍贵文物，他得出了荷马史诗就是一部早期希腊文明史这一震惊世界的结论。早期希腊文明的历史由于两部伟大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而被记录了下来。相传这两部史诗为盲诗人荷马所著，但是根据更可靠的分析，这实际上是自特洛伊战争以来希腊民间传说的结晶，直到公元前6世纪才最后编成定本。按照早期希腊人的一种观点，诗因为代表永恒而要高过展现变化的历史学。诗和史学在现代是两种学问，但在古代的希腊却是结合在一起的。如果说中国古代的史学是以司马迁的《史记》为代表的话，那么西方人的历史学就起源于诗，一首由荷马流传下来的关于特洛伊战争的诗。要了解为何西方史学有这样一种奇怪的开始，那就要先了解诗性在希腊文明中的地位。荷马史诗是对于希腊英雄时代的歌颂，它热情而奔放，艺术性和文学性都极高，它充斥着美丽景象和幻想的人物。诗记录了希腊人的本能理想，一种最高的真理，是同不可捉摸的日常生活截然不同的美满世界。荷马的英雄是奥德修斯，他其实是一个普通人，他的武功一般，但他却有智慧。他把自己绑在桅杆上去听海上女妖的歌声，他听到了美丽的音乐却不失身，这就是智慧的控制力。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呢，自己把自己时代称为英雄主义的呢也是只有希腊。所以英雄主义这个概念呢是一个独有的独特的一个概念，我觉得有这么些主题词吧。你比如说在荷马史诗里所见的英雄主义呢，实际上它的主题词是智慧和友谊。
荷马史诗还歌颂友情，阿伽门农和阿西里斯的故事都是友情的歌颂。 斯巴达的英雄主义和战斗有关。在斯巴达人那里，强调英雄的力度和体魄。斯巴达人培养人的体魄、健美，注重纪律和秩序，正好与雅典人崇尚的美与文化形成对比。雅典的整个风气与斯巴达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一首诗，就是希腊英雄时代的主旋律，后来成为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所相信的信仰，成为希腊奥林匹克山圣火的精华。
所以从这么一些情况来看呢，我们知道呢，希腊的那个英雄的概念呢，是一个全方位的，又包括了身体，又包括了文化，又包括了美学，又包括了那个军事训练。所以他们要造的一个是全方位的英雄，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头脑简单的英雄。
从公元前五世纪起，古希腊的基本成就达到了一个高峰。在古希腊人的神庙建筑和男性雕像中，我们看到了表现英雄气概的艺术精神。喜欢冒险并且心甘情愿地承担风险，使得希腊的艺术家能够采用既大胆又自然的艺术风格。希腊雕刻中的人体比例关系是相当准确的，它接近真实而且自然。讲到这里，公元前五世纪中叶青铜雕像大师米龙所创作的掷铁饼者像就突然浮现在我们眼前，这是力和紧张与自然主义风格的完美统一，无疑是希腊男性雕像中最具特色的代表作。希腊的这种现实自然的精神情操，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建筑风格。无论是希腊立柱加横梁的神庙和他们的装饰，还是普通的民居，都保持着自然主义的现实风格。例如，在奥林匹亚神庙的门廊上有这样的一幅浮雕，阿特拉斯安详地带给赫拉克勒斯金苹果，赫拉克勒斯的保护者女神雅典娜在背后用手镇静而沉着地在帮助英雄。这些形象告诉我们，生活在奥林匹亚山上的诸神是活生生的，有着许多人类的特性。艺术家们对妇女的描写与表现英雄风采的男性描绘就有所不同了，这里更加突出妇女们的美丽和纯洁。这种理想主义的浪漫主义、英雄主义情节，注定希腊人要把体育当作文化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分支。正因为希腊人有对于体育运动的浓厚兴趣和体育锻炼的实践，因此我们人类最伟大的运动盛会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圣火从这里燃起。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在公元前776年在奥林匹亚竞技场举行的，这是全希腊的体育运动大会，规定每四年举办一次。运动会的宗旨是参与与和平，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吸引了整个希腊的选手，并且逐步发展成为国际性的盛会。在公元前476年的运动会优胜者名单里包括了自希诺坡到马赛的代表。在此月中，全希腊境内的所有战争都要休战。根据各种历史书籍记载，运动会最重要的比赛项目有跳远、掷铁饼、掷标枪、全长距离赛跑和角力格斗，被称为五项全能运动。除了五项全能运动外，不久拳击和角力合并为全力竞赛。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优胜者从此获得了崇高的荣誉，但是 这主要是一种精神的鼓励。当获胜选手回到自己家乡时，会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诗人为他们吟诗，雕塑家会把他们的塑像雕刻在城墙上。古希腊的哲学与科学成果也长久流传。毕达哥拉斯首先讨论了数学的奥秘。德谟克利特认为万物都由运动的原子构成。哲学家们探讨宇宙万物起源变化的本质，把神置之不顾而诉诸理性。天文学、生物学也从观察和测量出发。希波克拉底最早提出了作为医生的行为准则，被称为医学之父。在希腊的哲学家中，最具有个性的要算是著名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了。苏格拉底的哲学具有唯知是德和灵肉对立两个核心。他不爱好观看虚构戏剧，却要读伊索寓言，因为他以为一切都需要通过证据才能清晰、朴真、实证。后一个核心代表了苏格拉底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一面，因为他的直觉是批判性的。苏格拉底强烈的批判精神，包括对神灵的怀疑和对现实进行纠错的举动，使他蒙受不白之冤。公元前399年，他为真理而被处以死刑。据说他走的时候从容不迫，他的学说被他的学生所继承发扬。苏格拉底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气质分别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继承。柏拉图哲学的核心是理念论，他说人间各个事物在天国都以一种理想的原型方式存在，因此世上的万物只不过是这个理想类型的不完美的复制品。柏拉图实际上是一个志在改良人类社会的思想家，《理想国》一书集中代表了他的政治理念和社会理想。另一位著名的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比前人更注重现实和经验，他写下了400多卷著作，范围涉及哲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伦理学、修辞学、美学、诗学、物理学、动物学、植物学等多方面，可以说是一个古代知识和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非常注重考证性的科学研究，并且培养出像马其顿的亚历山大那样的学生，后者成为了一位有为的君主和天才的军事将领。爱在希腊的诗中举足轻重，爱并不是责任，爱是崇拜，但有时友谊高于爱情，精神之爱要高于肉体之爱，后者通过爱的升华和扩散进入到天国、精神、自然和艺术的领域，这才使得艺术家为之动情。希腊的雕塑是美的理想象征，是高于生活的。尽管古希腊的艺术家雕刻出了绝代佳人式的女像，而他们却认为男子要比女子美。他们对女性的追求，其实不过是对英雄和智慧追求的一种变奏。雕塑是理想美的产物，是现实的升华。古希腊在雕塑与建筑上充分体现了他们对美与和谐理想的追求。 在雅典卫城建造的神庙帕台农是古希腊造型艺术的典型体现。他的琳琅女像柱、梅岩浮雕带是后世学习的典范。巨大的雅典娜女神像更以其华美庄严而为后世传颂。古希腊人认为，当诗成为一种理性的爱好时，那么美和爱就只能作为一种价值存在，是无法实现的快乐。在这里，审美的欣赏要高于实际的快乐。这个时代的希腊人认为，诗歌比历史学更有超越性，因为历史学只收集经验的事实并表现真实，这样诗歌成为历史教导的精髓，这就是希腊人当时所认可的价值。这也就注定了希腊人诗意的奇想有严重脱离现实的一面。希腊人诗境中的不和谐音是斯巴达文化，那里的人发展出另一种注重实用的逻辑。瑟诺芬曾赞赏过具有现实精神的斯巴达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最后是斯巴达赢得了对浪漫的雅典人的胜利。希腊艺术文学思想相结合的光辉结晶是戏剧。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三大悲剧作家的作品，普罗米修斯、俄狄浦斯王、特洛伊妇女，至今仍震撼人心。喜剧与讽刺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作品也流传永久。古希腊的戏剧让今人能深入地了解古希腊人的精神境界。从荷马史诗到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作品的转变，或者说苏格拉底向亚里士多德的转变，也可以说是从诗性到理性的转变。卢奇安是古希腊哲学家，他提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写历史，诗歌和历史是不同的。他说，诗是想象，历史是现实。在古希腊诗歌中，神通过人来进行战争，人的战争又常反映神的意愿。这不是严密的史学研究，而是通过传说和文学来表达某种精神。这也导致了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要来开辟一个新时代，真正的历史学出现了。分析和提问代替叙述故事，史学著作中有了原因分析。希腊史学家的良心迫使他们深感荷马的古典主题不妥，然而他们同时又无法完全摆脱理想的诗性对事物普遍性的概括。希罗多德的历史共九卷，头四卷叙述了埃及、巴比伦、波斯、小亚细亚和黑海北岸各地区的历史，后五卷论述了希腊和波斯战争的经过。他的风格与荷马史诗中所反映的风格是明显具有区别的。例如，荷马在论述战争原因时，往往把它归结为神的报复，但希罗多德在论述战争起因时，却强调希腊人和波斯人在文化上的差异。另一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分析战争原因时似乎更为客观。在他所撰写的八大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根本无意从国王的野心等方面来探讨因果关系，因为他要深入到制度的层面中去，认为不同制度、不同信仰的冲突导致战争。 在这个新时代中，人文主义的历史观也已出现。战争的成败都是人的事情，这与荷马史诗中所说的神话故事已是完全不同。人文主义的色彩还表现在对知识的推崇，以为人掌握了知识即可掌握自己的命运。历史学就这样成为一种传授真知的途径，于是证据在修昔底德那里变得重要起来，这时时间也得到重视。总之，准历史学的诗学就这样过渡到了真正的历史学。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点燃的圣火，古希腊的诗歌及其歌颂的英雄主义和浪漫精神，永远是古典文化贡献给我们人类的精神丰碑和伟大的历史遗产。在人类的发展史上，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英雄主义，这些渗透着希腊人诗性和英雄主义的哲理，点燃了人类勇于争取胜利、赢得幸福的美好情感。